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马尔谷福音，我们到了最后晚餐了啊，要吃饭了啊。在马尔谷十四章的十七节啊，我们前面十二到十六节是准备啊，是准备，然后现在是正式的。我看一下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啊。到了晚上，耶稣同那十二人来了，他们坐席吃饭时，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食的要负卖我。”他们就都忧闷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难道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人中的一个，同我一起在盘子里沾的那一个。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但是负卖人子的那人是有祸的。那人若没有生，为他更好。”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从杯中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好，我们前面十二节到十六节是准备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报道啊，有一个很特别的，耶稣给了一个记号，然后把两个门徒去他们造的一个主人的家中，为他们准备了这一切。好，接着呢，我们现在看的是真正的逾越节晚餐的情景啊。所以经文一开始是一个简单的引言嘛，到了晚上，耶稣同那十二人来了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时间跟场地的情况的一个转变。那接着呢，这个是分成两段啊，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第一段，然后呢，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就是第二段。那前面一开始是在晚餐进行当中的一段谈话啊，一段对话，就耶稣是预告说有人要负卖他或者出卖他啊，第一个。然后呢，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是正在晚餐进行，正在吃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一个事件啊，当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说耶稣建立这个圣体圣事的事件，在正在吃的时候。但是好，从这一个文学的结构上来看呢，十二节到十六节啊，所宣告的所准备的那个晚餐就是逾越节晚餐啊，这是为下面的这一个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准备好一个框架啊。然后在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是框架里面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是耶稣的自我给予。这个晚餐就超过过去历史里面所有的逾越节晚餐，是耶稣把自己给了出来。那我们平常讲的话是说耶稣建立圣体圣事，圣体圣血，但它内涵是什么？耶稣把自己交付出来啊。那这个之前呢是关于这个谁会出卖他啊，那个谈话的场景啊，那很清楚，你几乎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前戏啊，就是事先准备。那跟就是有人要出卖他，或者你用这个比较好的直接那个希腊文是有人要把他交出去。然后呢，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是耶稣把自己交出去，所以很清楚啊，被交出去，真正的不是那个把他出卖的人，是耶稣自己啊，或者是天主把他交出去啊。当然在现实的情况里面呢，这一个把他交出去的，我们知道是犹大斯嘛哈，还是有他的功能在，但是最核心的这个对比，这个要强调的是，真正交出去是耶稣自己把自己交出，或者说天主把他交出去这样子。好，那么这段内容啊，这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内容啊，其实跟着格林多前书啊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非常像啊。这是保禄的版本，我们稍微读一下，如果你有这个圣经的话，我们读一下这个格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啊，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是非常老的传统。就是我们有关于这个最后晚餐这个传统啊，这个建立身体身世传统里面，除了福音以外，在书信也有，这是保禄的书信。当然 保罗他所写的呢，是从传统里面他所得到的，他也曾经好几次参加的。好，从二十三节啊，十一章二十三节，那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我也传授给你们的。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说从主所领受，并不是耶稣直接给他的，是耶稣建立的，在教会的团体当中已经开始多次的实现了。那保罗呢，经过大马士革事件经验之后呢，他也开始参与这一个礼仪，所以他就领受，所以他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是他领受的。他说那最终怎么样？当然最终是主嘛，主建就主传下来的。好，我呢传给你们什么事情呢？二十三节后半段啊，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看，被交付啊，没有说被出卖嘛，对不对？被交付的那一夜，这正式的翻译哈。好，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因这样行为纪念我。”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应该这样行为纪念我。”你看啊，其实非常相近的啊，很相近的。那这应该是保罗的写法，就应该是初期教会里面他们举行感恩礼仪的经文。那我们光听了，我想我们没有去真的去对比对每一个字，我们就感觉跟我们现在弥撒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你仔细比，有些不一样。那我暂时先搁置，不要去看那么细啊。很清楚，这是一个从耶稣的年代，耶稣升天以后，那么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所举行的礼仪。那马尔谷呢，采用了跟格林多前书一开始哈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一样的方式，他说主耶稣在他被交付那一夜拿起饼来。那马尔谷是什么？是真正的在讲那个故事，在叙述啊。所以保罗呢是比较抽象的说，我们一直做，他描述在做什么。那马尔谷是把那个场景描述给我们看啊，所以马尔谷直接讲那个故事。那保罗是谈他们在进行当中，是第一个跟保罗是在教会里面已经行了好几次的，你看的几乎是一样的啊，就看见说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深的根，是可以回到耶稣的最后晚餐里面的。那我们平常说这个，我们天主教这个圣事学里面谈圣事，就是很清楚嘛，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主耶稣建立的，这我们可以非常好的肯定的。好，我们看第十七节，一节一节看一些细节。好，到了晚上，耶稣同那十二人就来了。好，一个非常简单的短小的引言。那么作者怎么样让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情景跟前面的准备的过程连在一起？前面是准备嘛，哈，对不对？十二到十六节准备，现在开始十七节，他们真的要开始吃晚餐了。好，在逾越节的前一晚，就是我们说日落之后就已经是那个逾越节。好，你可以讲，我们讲前一晚也可以。好，说平常我们在现在的教会弥撒的习惯，你们也会在怎么样？星期六晚上也会做组织弥撒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说什么组织前夕弥撒的讲法，其实那就是组织，因为日落就是组织了啊。我们在练日课的时候就很清楚嘛，星期六的晚上叫主日的第一晚祷，就开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这个传统的犹太传统，到后来的我们基督信仰传统一直在用的东西。好，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啊，在逾越节前一天日落之后，他们一起吃那个晚餐，就是逾越节晚餐。啊，耶稣呢跟那十二人，啊，这边那十二人成了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名词嘛，就是中途的团体。啊，他们组成一个晚餐的团体啊，就是犹太法律所规定的啊，在逾越节晚餐由家庭跟家庭里面很亲近的人。那各位还记得在梅瑟在离开埃及之前，带领百姓离开埃及之前，第一个那个逾越节晚餐之前的天主给的规矩嘛，一家怎么样一起怎么样宰杀一只逾越羔羊，对不对？我吃不完怎么样呢？可以几家人一起用嘛，这是大致的这个情况啊。家庭跟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都是从加里勒亚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嘛。他们不是整个家庭，是他们这个团体啊，这个团体，他们或者说他们成了一个新的啊，暂时性的一个家庭，就是举行逾越节晚餐的团体。所以马尔谷他强调的重点是，在这个逾越节晚餐中呢，这十二人跟耶稣一起用餐。所以呢，他不仅仅是指出了怎么样，这包含什么？包含那个把耶稣交出去的人也在啊，那个出卖者 也在你和这里面还谈到了别的人怎么样，就是所有的都是参与者或者是见证人。所以这个晚餐不是一个秘密的或私人的，没人知道的，就非常多的人参与，换句话说有很多的见证就留下来给我们，当然就特别的可怕。好，从18到20节就是前面这个第一段啊，耶稣的预言，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他们坐席吃饭时，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时的要出卖我。我们想那个情景稍微揣摩一下，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有个人说，那主人说你们当中有个要把我出卖，那饭还吃不吃下去啊？我觉得好，当然就怎么样，大家都很幽闷嘛，一定的啊，就一个一个的问，难道是我吗？哦，他们可能太惊讶了，怎么会呢？但是呢，又不敢去质疑啊，所以耶稣的话一定是会发生的。那到底是谁？难道会是我吗？啊，耶稣说怎么样？那12人是你们12人中的一个，跟我一起在盘子里沾的那一个。那大家知道，那犹太人他们吃那个饼嘛，哈，那个皮塔饼，可能很干嘛，太干他们会沾一些酱，沾的 hummus 酱，那个鹰嘴中酱沾来吃，就是这个沾那个意思。当然有一些苦菜啊，沾一些酱汁都可，但主要是那个饼啊，沾这个酱。好，在他们坐席时，耶稣说怎么样？我实在告诉你们，什么意思？阿门，我对你们说。啊，是个非常隆重的讲话，就人们怎么样注意听阿门，一听阿门，我对你们说，当然是个非常隆重、很核心的、重要的方式宣布的。那居然是一个非常让他们震惊的内容，是12人当中有一个跟耶稣一起吃饭的要出卖他。那么在犹太的惯例里面啊，一起吃饭，其实还是一样嘛，就亲朋好友嘛，对不对？那在逾越节晚餐更是啊，是家人或最亲近的朋友。我要用类比，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年夜饭啊，差不多，就是最亲密的才会在一起嘛。你很难就有一个外人，所以这个外人他真的是很可怜，没有家。啊，我们是欢迎他啊，等于是让他分享一点家庭的温暖，才会说请一个朋友来这边吃饭嘛，对不对？那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言语啊！这是，那大家怎么样都幽默起来，这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啊。那这边内容就是很清楚呢，大概是影射了圣咏啊，第41篇第10节啊，圣咏的第41篇第10节怎么样？这个祈祷者说哈，连向来我所信赖的知心好友，吃过我饭的那些举脚踢我。这边是一样，对不对？耶稣是主人嘛，是吃过他饭的人也把他卖了，把他出卖了。我常常想这个，我们台湾现不现在我们常常在电影里面看到一个俗话，对不对？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钞票嘛？耶稣当然没有帮他们数钞票了，但是你看见那个亲密关系，然后呢，耶稣讲出来是一个多么的让人震撼的啊！好，所以这是圣咏的第41篇第10节，的确强化了这个感受。啊，所以这边第18节很清楚的说嘛，有一个跟我一起吃饭的，所以这个与我一起吃饭的是非常强的一句话啊。那么接着在20节重复了一次，是谁呢？是12人中的一个，是同我一起的。哦，所以作者呢，他这样的叙述啊，就是很清楚的要强调这个非常亲密的团体。当然，对我们读者而言，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当初在马古的叙述里面，第3章14节，啊，耶稣选12人的时候，啊，我念这段话，马古第3章14节，耶稣选，说耶稣选定了12人，为什么呢？为了常常同他在一起，而且怎么样，要派遣他们去宣讲。所以这个团体啊，这个团体是要宣讲天国的。是要把天国散播给人的，但是呢，这边也是怎么样？有一个人会去出卖耶稣。你看这个整个的出卖耶稣的那个脉络是让人非常震撼的。就读者们读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关于耶稣跟门徒一起举行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当然会产生一个非常根本的目的嘛，就是一个问题，耶稣他招的这些门徒，他本来有的目的。我们前面念第3章14节哈，耶稣招选人跟他在一起，然后一起宣讲天国。那么现在呢，有一个人要出卖他， 是这十二人中之一。我们就会问了，是不是耶稣召教门徒本来的目的就彻底失败了？啊，大概二十一节就是答复这个问题的，我处理这个问题。好，人子固然要按着他所记载的而去，但是呢，富卖人子当然是有祸的。那人若没有生，为他更好。好，所以人子耶稣自己哈、啊，被交付出去，啊，他是怎么样？是经上已经记载，所以很清楚啊，就是不论有没有出卖者，他要被交付出去的。所以这个就是，然后现在但是那个人呢，他不能够说啊，他还有功劳。他把天主帮助的计划实现了，不能这么说，他还是有祸，他还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所以那个人如果没有神为他更好，他大概二十一节是处理这个问题了。耶稣召教门徒还是有成功的，或者不是完全的失败，知道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这个人呢，他的确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他要有他的后果会发生的。所以二十一节以双重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样？是一个非常积极面讲的人子的这个话语是什么？是旧约里面整个的预言嘛？然后是一个消极的因素，是对那一个要把人子出卖的那个人的判断。所以一开始是积极的肯定啊，耶稣身为人子，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所预定好的他应该完成的使命。啊，第二个是什么？是那个作为出卖耶稣这个人犹大斯啊，我们这边对他做了一个判断，什么？他是有祸的。好，关于人子的这个话就讲清楚了，是耶稣要实现圣经整个旧约救恩历史里面所预备好的他的真命的道路，他是必须走上这条道路的。然后呢，这个道路呢却的实现却出现是另外一个逻辑，是有人恶意的计划跟行动，出于恶意的。好，不过呢，二十一节所讲的内容啊，都并不是什么关于十二门徒团体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知道后来还有什么真正的关于复活的观点，这个救恩的故事还会继续的发展。虽然他什么样被交出去，他会在我们外面看来会有苦难跟死亡，但那个不是结局啊。当然就是我们在当时活在那个情境中的人，他们并不能像我们现在看见一切，我们是活在世界之后的嘛，所以他们怎么样在那边继续的发展，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他们得好好的去等待，去经过这一切的经历。那很遗憾是这一个在整个的路上，在跟着耶稣走上这条救恩道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他撑不住，叫他撑不住了，啊，他就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好，那这个人怎么样？用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话，听着耶稣说祸灾，啊，说这样的人是有祸的，意思祸灾什么什么一样的话啊，是讲那个富卖人子的人是有祸的，或者说祸灾那富卖人子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旧约里面对于这个。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的一个预言里面，那显示怎么样？这是很清楚。那真正跟这个相反一面是别的人怎么样，就会真正惊艳到那个复活的许诺了。哦，这边就说怎么样？即使是属于跟随耶稣的团体，跟他最亲密的团体，跟他一起同桌饮食的人，还有失败的可能。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得戒慎恐惧啊，完成自己被召叫的使命啊，否则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啊，所以各种因素的发生啊，影响都有可能会失败的啊。好，这里这次没有提到这个出卖者的名字啊，只说出什么他的命运的人，他将面临的命运啊。当然，这个着眼点是怎么样？是这最后的审判之时。啊，这样的话，他们会说最后怎么样？不论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将来怎么样，一定会有一个最终的审判的。啊，这个是大家要看。我这边就是你看见啊，这个我们的跟随耶稣的路上啊，在寻找真道的路上啊，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了啊。可能各位最近也看到那个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文件，关于这个法国的这些圣职的这个罪恶的这个事情嘛，哈，那是让人惊吓的了，很恐怖。1950到现在哈，对不对？有20000多个受害者嘛，然后你看这个80%是男生嘛，青少年男生，你可以想象就是那些什么大概是男生宿舍或者是 男生的修道院啊，这可能这个非常多，我当然没有去读这个详细的那个这个文件，我也没有兴趣了，1000多页啊，可能那个语言也不是我能够懂的。但你给我想想看啊，这那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就是因为它只是法国嘛，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单一的国家才发生这个事情嘛，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我相信这些人，他们当初他们走上这个圣召的路，也不是要计划做这些坏事的嘛，不是的，他本来也是渴望追寻天主的。那看在追寻天主、跟随耶稣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走差了，啊，这我觉得你很容易看见的犹大斯的那个故事，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我们就是我们一直要保持一个这个清楚的那个脑袋，就是这些人的确是做错了事情，啊，那。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惩罚或审判，那看我们现在法律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很清楚嘛，如果天主面对他们的时候，他们如果真正的认罪悔改，天主还是会宽恕的，还是宽恕的。就是这几个人，就算很多人好了，不好也不是教会不好，啊，是里面有一些成员出了问题，啊，或者不是教会不好，但更不是耶稣不好，哦，就是我们大概慢慢的要去分清这些这个不同的层次的面对这个问题里面，真的让人心痛。那其实你可以回到这个故事，你看我们先读这个犹大斯的故事，啊，你就可以想象犹大斯的故事会让耶稣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是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好，我们看第二段22节，啊，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就真正的建立晚餐的故事嘛。好，第22节，作者再一次提到他们正在吃。就强调那个场合啊，就是延续了18到21节那个叙述的框架，啊，来强调耶稣跟这一个门徒啊，这个12宗徒里面他们共进的那个晚餐，最特别的这个晚餐。那，啊，在整个月节的晚餐的脉络来看呢，那这个过程啊，那过程就真正看见一些例外的因素。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啊，从18节到从21节这个框架之后，从22节开始啊，这些东西它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犹太的逾越节晚餐。就是我们在吃这晚餐的时候，它是逾越节晚餐，但在吃晚餐这个过程当中呢，耶稣做了一个举动，在形式上可能还在这个晚餐里面会发生的，比如祝福饼啊、分饼啊、祝福杯那些话语，但是呢，耶稣所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本来传统的那个逾越节晚餐。所以整体而言，我们这边有一个本身哈非常合理的，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晚餐的事件。然后呢，整段叙述最核心呢是耶稣的那些言语啊。所以耶稣他是预先看见了他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所以在这个观点之下，他把自己交付了出来。虽然这边怎么样没有清楚的要求门徒们以后要继续执行啊，这里马可里面并没有说啊，你看他说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说你们拿去喝啊，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而流出来的，我告诉你们我再不喝这个东西了啊，除非在天国里。这边并没有在马可的版本里面没有叫他们怎么样重复的做，对不对？好，我们刚才跟各位读过的《格林多前书》就说什么呀？你们应该这么做，为了纪念我。啊，在24节开始嘛，这祝谢了饼，耶稣哈，然后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该这样行，为纪念我。”啊，然后呢，晚餐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每次喝应该这么做，为纪念我。”好，这是格林多前书的版本啊，就是他们在真正的在教会礼仪里面已经在进行的纪念里面。那路加22章19节也一样的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该这么行来纪念我。”啊，所以这边哈，你看马古福音啊，虽然没有要求门徒们啊以后要继续执行啊这边所做的事情，但这个晚餐哈，就是还是很清楚，就耶稣好像是他是我们讲交代遗言吧，那个遗嘱的特质很清楚啊，就他要做，当然暗含的应该是要他们 继续的实行，只是没有直接用言语表达出来，不像这个那个更多前书或者像这个路加版本里面写的那么清楚这样子。好，所以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哈，他描述的耶稣的晚餐啊，对于晚餐的两个元素做了一个双重形容，那两个元素一个是饼嘛，一个是酒，或者说装有酒的杯啊，他把这个饼跟杯都给了门徒啊，饼分了给门徒吃，杯给门徒喝啊，那饼当然是一个饼可以分。那杯呢是一个杯可以传，啊，这样子给东西这样子。好，然后说门徒们怎么样呢？都按照耶稣的要求啊，第二十三节最后面怎么样？都从杯中喝了。好，相对于这个饼的行动啊，那么耶稣给了一个解释，然后呢，对于杯的行动，耶稣给了双重的解释。啊，二十四节对于这个杯哈，他说这是我的血，然后呢，新约的血。还有目的是为大众留的啊。那么二十二节是对饼嘛，这是我的身体，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对杯的解释稍微就更详细一点啊，但是那二十五节是关于杯的那个第二重的解释是什么，说阿们啊，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阿们的意思，阿们我对你们说啊，就是你可以，他用的语言都是非常非常强调的，那内容呢就是比较是怎么样，眺望一个很远的，我们可以说末世啊，对于末世，好像耶稣这边已经就是预先的已经预告了，他自己知道要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对死亡的一个先知性的预告。那这些话你们可以相信，这都不是在本来的逾越节晚餐里面会说的话啊，在传统的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不会讲这些话，这些话怎么很，这应该是耶稣的原创的这个先知性的话，因为我们如果今天讨论的话，我们说这些话可能是可以回溯到耶稣的口的，哦，他自己讲出来。当然，我们这个很难真正证明，只是在这个思考上做了一些推论。哦，我们看一些细节哈，那你看这二十二节是每一个很精简的、很短的这个动词，然后一段的话，他们正吃的时候，拿起饼，祝福。擘开递给他们，然后说你们当去吃啊，全部是动作，然后怎么样，一个非常根本的解释，这是我的身体啊。所以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们啊，这是犹太的晚餐本来是由擘饼跟祝福展开的啊，这还蛮符合犹太的这个传统的。那这透过这个东西啊，就是一起祝福，然后一起分这个饼呢，就建立了一个一起用餐的团体啊。那这边当然最大的差别是这个解释性的语言，这个饼有什么特质啊？这个饼是耶稣自己的身体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的 identify 啊，把这个饼跟他自己的身体就等同。所以在这个饼当中呢，耶稣擘饼然后递给门徒嘛，就是怎么样，他交出去的是自己的身体啊。那身体我们都有身体嘛，对不对？身体是表达什么，一个人跟他的环境四周这个具体的关联。所以耶稣把饼给门徒们的动作呢，表达什么呢，他整个的存在是为了人的啊，不是为自己的，没把自己保留住，就他的存在是为了人的，是对为了大家跟他一起的。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啊。所以保罗呢跟路加他们在这方面呢，他们讲的话就是更清楚。耶稣在那个路加福音这时候直接说什么，二十二到十九节，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就已经加上那个强调性的话，对不对？马古只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啊。只有这个具体的这个行动跟解释饼的这个特质，然后呢，路加还加上那个一个算是解释，为你们而舍弃的。相同的话也出现在格林多前书保罗的传统里面啊，十一章二十四节，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为你们而舍的。那这个为了什么什么哈，这样的一个格式啊，在马古呢，他没有写在饼，他写在杯，对于杯的祝福。你们下面这个二十三节哈， 这二十三、二十四节就很清楚，这是我的血，二十四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哦，为了什么什么啊？这个格式在马古呢是写在那个碑里面啊。那这个保禄呢跟路加他们写的是为了个饼啊。所以在这个饼啊是什么一个？就是有一个天主耶稣把自己白白的交出去嘛，所以它像是一个礼物啊。那么是耶稣的自我牺牲，让自己成为一个赏赐给人的。目前是直接跟他们一起用餐的，以后是什么？给世世代代所有来参与这一个晚餐礼仪的人。我这边看见啊，在晚餐当中啊，它已经是一个那个盛世性的啊，是一个恩宠啊，是一个礼物，是白白给的。在晚餐中呢，耶稣把饼给门徒们。那领受的人怎么样就得到了这一个耶稣的自我给予，或者说耶稣的自我牺牲。当然我们可以延伸说，那他是希望我们也跟他一样把自己给出去。但这个他现在讲的太早了，但是从这个福音里面，就这个话是从耶稣的行动里面我们继续的做出来。好，那么二三二二四是对杯的祝福的话，那这个祝福希腊文这个Eucharistia 就是我们今天的用来称这个感恩礼 Eucharist 啊，这个字从这个音这个直接变成英文就是变成 Eucharist， 是祝福跟感恩。所以后来我们基督徒团体啊，就用这个字来称呼这个晚餐了啊。这个晚餐不按照这个犹太的正式的庆节里面呢，对于这个在吃饭时说这个祝福的话哈，他们叫这个Beraka， 这个其实只对饼的，只对饼说，对于杯是没有这种的祝福的语言。所以这边又是一个可以说是耶稣可能是新创的，他加了一些新的因素，然后呢在初期的基督徒团体就保留了下来。就在福音的写作时期，大概这个格式对于饼跟对于这个杯都说出这个祝福的话，可能已经非常稳固的呈现了，就它可以这么好的传递下来。我现在在神学院上这个新约导论的课嘛，我就在讲，就跟他们解释这个，怎么样从耶稣的事件，从耶稣他的生活时，他讲话，他行动，慢慢变成文字，变成福音书，啊，那个文字里面，从这个耶稣的生命，一直过渡到发展到一个书，我们今天有这个福音书来读，非常长的过程，啊，那其中这些传统因素被保存下，有很多的这个帮忙的，比如说宣讲。那他们在宣讲耶稣的故事，慢慢慢慢讲的，为了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格式，那就可以记得很久。另外就是怎么样，他们所行的礼仪，因为礼仪是重复的做嘛，就慢慢从耶稣的本来这个，像我们讲这个晚餐，他们慢慢开始在耶稣复活升天后，他们开始聚会，举行感恩礼，那一次、两次、三次，可能做多了，慢慢就形成固定的格式，才可以慢慢的。到新的地方得到这个福音的讯息，他们也照着做。那这个当然在做的次数多了，那个人数多了，重复的多了，当然就可以保存下来嘛。慢慢这都是一些关键因素，可以保留下一些。当耶稣复活升天久了以后，人们发现这个耶稣再来没那么快啊，开始要保存，要想让耶稣传统能够稳固的被保存下来，不会遗失的话，他们开始去收集。那这些已经在礼仪里面一再实行的行动跟言语，当然是最稳固被保存下来的东西，很自然，因为到处重复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当然是，特别是在祝福杯哈，是应该是耶稣自己开始的，但是在他们犹太传统里面是没有这个一部分，他们是对饼的一个祝福的语言。那耶稣在这边怎么样把这个杯呢怎么样，他说什么，这是我的血啊，这跟饼一样，这是我的身体，就是他把这个杯里面的，当然是里面应该不是杯子，而是杯中的那个酒或者葡萄汁啊，等同于他的血，这新约的血啊。那这个血当然是跟前面这个我的身体是一个平行的表达啊，所以身体跟血在整个的人的感觉是整体的人嘛，啊，这个非常非常清楚。那这个表达呢，其实在前面更多前书也保禄的话跟路加也有相同的，这个杯呢是用我为你们所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 啊，就他们一直讲的是那个杯，其实是重的是杯中，因为人不可能是吃杯子嘛，对不对？而是喝那个杯子里面所保存的那个这个耶稣哈、自己祝福过的那个酒，变成了他的血，这个怎么样？称他们建立什么新的盟约？哦，这是新约是在耶稣的血中所建立的。我们知道，在最早的犹太传统里面，他们在立盟约里面都是要流血的嘛，杀牲畜嘛。我们还记得这个亚伯拉罕最早跟天主立约时候怎么样？是各站一边，对不对？把牲畜剖分成块啊，他们在那边走来走去，看着这个说，将来谁如果否定的话，就是变成这些尸块。那么中国有这个歃血为盟是一样的，这都是就是用这个很核心的概念，在各民族都会发生一些类似的事情，但在耶稣身上是用自己的血啊，成了一个新的盟约。那这个盟约怎么样？是在晚餐厅里面所建立的。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是耶稣他真正的死亡是流了血嘛，啊，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是晚餐厅啊，是一个礼仪的。然后呢？等一下的死亡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真正的流了血来建立的一个盟约。所以这边和马古十四章的二十四节的用法就真正是支持这一个非常强的这个理由啊。所以这个血是天主跟人啊，在耶稣身上，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订立的一个新的盟约。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盟约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子的话，那这一个宴会，这个晚餐礼就成了盟约的宴会，哦，是缔结盟约的。我这边所庆祝的盟约呢，是耶稣把自己交付出去，在他交付自己生命的过程当中所建立的盟约。那这个盟约是让人跟天主共荣，让人产生一个跟天主有联系的生命的团体。那这是耶稣怎么样，他的把自己交付出去所产生的果实，为大众啊，就是说为一切人嘛。那这段经文当然是非常深的，非常深的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在马古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谈他自己的生命啊，人子来啊，不是为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而且呢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我们当然就看见了伊莎伊亚的那个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里面，他好像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啊，不呼喊怎么样的，这都出现在全部概念一起出现。这是个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事件。好，那么接着耶稣在最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这个礼仪，这个好像是饼跟酒或者杯的话祝福完了，就最后说，我告诉你们啊，我绝不再喝这个葡萄汁了。当然这是一个先知性的方式提到，这是怎么样，他已经要走向死亡了。然后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再喝呢？直到我在天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很清楚，这个死亡不会把他的生命终结掉，他会有更深的啊，更深的。所以这边说了一个，我再也不喝了，然后怎么样，我要喝一个新的，而且是在天国里面喝啊。那这句话一样啊，在路加福音也出现，路加二十二章第六节说，我告诉你们，非等到他在天国里成全了，我绝不再吃他啊。这是饼的问题。然后呢，十八节，路加二十二章十八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好，任何人大概听见他都可以明白，这是个先知话。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它指出了耶稣意识到，他清楚他现在面临死亡啊，他马上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这是关于这个死亡的这个先知话啊。然后怎么被，重点是那一天啊，那新的一天啊，来就是什么末世性的转变啊。那么真正的天国决定性的来临。所以我们知道保禄呢，在他的这个版本里面啊，格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二十六节，他也谈那一天，他说的确直到主再来，应该说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啊，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所以这个整个的基督徒在举行感恩礼的时候，我们也唱了这个信德的奥基， 对不对？我们传报你的圣旨，宣告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的那一天。你可以加上那一天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耶稣的最后晚餐呢，跟他的十字架的死亡是一个事件。虽然在我们的时空当中会有先后的发生啊，在前一天晚上先吃晚餐，第二天的傍晚才真的死亡，但是真的是这是一个事件。现在是怎么样？他最后一次啊，用这个非常高张力的方式来宣讲怎么样？这个事件过了以后呢，有一个天主的国就要来临。就他现在这个死亡是很有意识的，是实现天主的使命。天主的旨意呢，不是让他死亡而已，是让透过这个死亡，让他怎么样把天主的国带来，带到人间里面来。好，这是一个非常深的，这初期教会在马可的版本里面所做的反省，这样子。好，我们看这个晚餐就这样子告一段落，接着是26-31节啊，他们就吃完晚饭的事情。好。他们唱完了圣咏就出来了，往橄榄山去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有记载说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先以先到加里勒亚去。伯多禄对他说，即便众人都要跌倒，我却不然。耶稣就向他说，我实在告诉你，有一次阿门，我对你说，就在今天这一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更加激烈地说，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哦，众人也都这样说，这句话就最好笑了，大家就赶快纷纷的表态，都要说一下，对不对？不说来不及了，这样子。好，那么这边有三个预言，这个小小的段落里面，首先是27节说你们都要跌倒，门徒们都要跌倒。然后呢，第二个预言是什么？耶稣说他会在他死后怎么样，在门徒们之前到加里勒亚去。那他怎么去？当然是以复活者的身份是很清楚的。他这边讲已经预告了复活，我复活以后在你们之前我要去加里勒亚，当然他这边没有说是在那边你们要看到我。如果你记得在马可福音最后的结尾在结尾是当妇女们在复活的清晨早上来看到空坟墓，有个天使在里面，他们说嘛，说你们要找这些什么，他已经复活了，他在你们之前已经去了加里勒亚，就他曾经告诉你们的，这边先说了这边把那个话已经先预先准备好了。好，然后呢第三个预言是30节，他预言什么？伯多禄要三次不认耶稣。好，我们当然知道这都是一些经典的例子，我们想今天嘛，你知道耶稣讲话的时候连他们当时的最亲近的门徒是不听的了，但不听还以为自己很好，振振有词，对不对？这很有趣你这伯多禄怎么听得下去这个话吗？你说你师父，我对你这么样的忠心，你说我要背叛你，听不下去，对不对？很多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坚持的意见每一个人在坚持自己意见时，如果我们想好的话，当然都是振振有词了。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自己非常确信的时候，还保留一点空间自己可能会错？这是非常困难的，确实常常需要养成的一个态度嘛。好，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跟过说，如果我们读这个马古16:7就坟墓中那个天使告诉妇女们说，你们去告诉他和门徒跟伯多禄耶稣在你们以先要往加里勒亚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就如他所告诉你们的。好，当我们读到马古16:7的时候，要想起这个14:28，的确是耶稣曾经讲过的话，只是我们就常常读到那个时候早就已经忘了这段经文，就很可惜这样子。好，那么我们看看细节他们唱完圣咏在这个犹太人他们的逾越节晚餐其实是一个庆典，是一个礼仪嘛。那用我们今天的话可以说是饭前祷跟饭后祷了，他们当然是更隆重，他们整个的餐会是很清楚，他们是以一个 以诗歌开始，同时以诗歌结束啊。这个整个的哈，他们叫做 Hallel， 用英文拼是 H A L L E L 啊，这个字，就他们这有一组圣咏啊，称为这个 Hallel 啊。那它是怎么样呢？从113篇到118篇啊，圣咏113到118是在这个庆典的晚餐里面唱，那113是在晚餐前会唱的啊，那114到118是晚餐结束之后唱的。所以你看这边26节，如果是要符合这个犹太传统的话，他们唱完那个圣就只唱114到118啊，这一篇在谈晚餐结束，好，这是非常传统的犹太的逾越节晚餐。那耶稣他们当时吃的是逾越节晚餐嘛，按着这个礼规是完成这一个，好，最后那这个圣咏唱完怎么样，这个晚餐又结束了，啊，他们怎么样出来啊，往橄榄山去了。我们当然知道他们的目的在下面32节说是格泽玛利，啊，很清楚，他们在走向格泽玛利的路上，耶稣呢又给了一些教导，或者说他又讲了一些预言啊。所以他们现在怎么样？是他们在走向橄榄山的路上，耶稣的谈话，26节开始，27节他说什么？你们都要跌倒，因为呢有记载说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好，耶稣呢一开口就直接对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其实蛮惊悚的这句话。那马窦的版本呢更厉害，马窦是在26章31节，马窦怎么说，说今夜，哦，今夜你们都要跌倒，为什么呢？都要为了我的缘故跌倒，讲得更清楚。哦，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我们跟我讲过了嘛，这个福音越晚写的哈，会把这个事写的越明确啊。可能耶稣本来讲的是你们都要跌倒，那比较晚写的给了更清楚的解释。那他们更去讲，就是那天晚上，然后怎么样？为什么呢？要因着耶稣。那跌倒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啊是常常出现的。那在马尔谷福音呢，还有是第六章第三节啊，第四章第十七节啊，所以同一个希腊文，但是我们在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就有一些变化。那马古的第六章第三节是耶稣的家乡的人啊，对耶稣起了反感啊，那个反感是跟这边同一个字啊。那马古第四章十七节是那个撒种的比喻啊，是那个种子呢，有些被撒在石头里面，对不对？所以那他是怎样？他心里没有根啊，一碰到考验就跌倒了啊。这翻译是一样跌倒啊。那这个字啊，其实变成英文是 scandal， 希腊文是 scandalize 啊，就英文就 scandal， 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我们讲的丑闻嘛，对不对？但他本来是怎么？是跌倒，意思是说他没有在他真正的立场上站得很稳啊。没有在这边跌倒，后来就变成怎么样，在基督徒的传统里面成为什么背弃信仰啊？说一个人怎么样，比如说他背教了，我们也说跌倒了啊。如果各位还记得在这个沉默电影里面啊，就很多人就是他不坚持不要跌倒，或者跌倒了就是否定的信仰，或者是坚持在信仰里面啊。这个字是在这边说的，所以在今天啊，你们都要跌倒，很清楚，你们在信仰上都没有办法站稳。所以门徒们对于耶稣的信仰就非常像这个撒种比喻里面所预言的第四章十七节啊，还没有真正的生出稳固的根啊，在面临重大的困难考验时，他们可能跌倒。那这边当然耶稣谈的是这个事情。好，那么这个用了一段圣经的话，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来自于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十三章第七节啊，耶稣用这段圣经来说门徒们会碰到的情况，也是怎么样说他们为什么会跌倒的原因啊。因为耶稣是牧人嘛，他面临的灾难啊，他要被逮捕，他会受审判，那这个情况是超出门徒们所能够想象的，远超过他们的期待。他们以为是怎么样，耶稣现在进了城， 他的建成以后跟这么多圣殿里面那么多的辩论，他还是一都展现占上风啊。啊，怎么现在怎么样他会被交出去呢？啊，现在会被逮捕呢？这门徒没办法想象的。所以耶稣就是那个被打击的牧人，那门徒们呢，当然相对牧人就是羊群嘛。所以这个牧人被捕了，羊群就被赶得四散，换句话说羊群就离开了，没有就没有在没有牧人的情况之下，他们当然就没有能力真正按着天主所指的道路继续的行走，换句话说就会跌倒啊，就你们会跌倒。好，二十八节，但是呢在我复活以后呢，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勒亚去。所以这边显示耶稣的苦难的这个事情会产生的一个消极的结果是门徒们会跌倒，但是呢这个跌倒并不是耶稣苦难真正的最终的结局啊，他这边预告一个更大的视野啊，就更广阔的未来。门徒们怎么样，他们要跌倒然后会逃跑，再逃到什么加里勒亚，那么当他们回到他们家乡，你可以这么想象吗？他们本来想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就是最坏就是回去重操旧业嘛，但是他们回到他们家乡却发现什么，在那边会看见复活的主啊，但他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耶稣的预言是这个，在我复活后在你们之前就先到里面去，当你们垂头丧气的回来的时候，你们的忧伤要变为喜乐。大家可以想这些话，你们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预言啊，是预先看见的复活的主呢，他现在是被打击的牧人，但是呢他会去怎么样，去重新寻找，重新聚集那些四散的羊群哦，现在因着他被捕，门徒们都四散了逃跑了，但这个耶稣在他的事件完成他复活之后怎么样，他会再把这些门徒重新再聚集起来。好，那这个话当然是你看很清楚，耶稣每一次预言苦难，然后每一次讲一些消极的话呢，都会补上一些积极的结局。我们回忆耶稣曾经三次预言苦难嘛，最后都说他要复活，可是门徒们都劝他不要受苦，根本就听不到复活的字眼，好像就没听见的一样啊。就是前面那个耶稣预言受难的讯息让他们太震撼了，就听不到后面还没话没讲完，他们就不听了这样子。那这边也是一样，伯多禄也是光听到那个跌倒就不高兴了啊，啊，众人都会跌倒，我却不然。好，耶稣说怎么样？我告诉你吧，啊，就在今夜，啊，今天这一夜，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好，虽然耶稣预告门徒们都要跌倒，没有例外，可是呢，伯多禄是不行，他说我是例外，不行，我是例外，他强烈的抗议嘛，哈。那么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敢这样宣称呢？就算真的大家都要跌倒，他也将是例外。就很可能啊，他的话怎么也是讲什么？他其实也不相信他的门徒、他的弟兄们会这样子，如耶稣所预言的会抛弃他。好，就算这样发生好了，我绝对不会啊，大概这个意思哈。那当然，这怎么样？应该不是他这一个非常特别的有勇气了啊。这边我们知道，众门徒当中啊，伯多禄是怎么样排名第一啊？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反映出耶稣最亲密的、最信赖的这个跟随者啊，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是怎么陷入一个极度的混乱当中？他没办法真正去尝试明白、去理解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啊，或者为什么这么讲？他没有去问为什么，就直接就开始反应了。所以耶稣的门徒哈，面对耶稣自己主动所走向的命运、这个苦难，他们是不了解的，或者说他们根本没办法了解，他们现在碰到的是他们这个理智哦，他们信仰的极限啊，哦，那这是我们人其实常常会发生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生命里面，的确有非常多的事情啊，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可是呢又不敢问，就是开始就是自己开始坚持讲一些话来，这边是这个他的困境啊，他就直接就说了，怎么说凭着这个 这直觉吧，或者是没头没脑就说了，说纵算大家都要背叛你，我觉得不会。但是当耶稣再说今天怎么样，你要三次不认我，在鸡叫两次之前，他还要否认说，我跟你一起死也甘愿，我就算跟你死我也不会否认你。那这时候怎么样，很清楚这个死亡就是一个生命的极限，我也会选择这个极限。但他不知道这个话，其实他真的不明白耶稣真正的救援的目的，救援的过程是怎么样实现的。这些话已经超过他自己真正能够明白的了。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大概讲的比较好听的话来解释这个，大概就类似什么匹夫之勇了吧，大概可以这么说，但单纯的好心。好，那么因此作者说怎么样，最后说众人也都这么说了怎么换句话说，大家也都那么认为，大家都在这个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之下，只有凭自己的心就这么讲的这些话。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了。那的确在我们的现实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些生命的极限呢？当然是一个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重大的考验的这样子。好，我们接着看下面32到42节这个在格泽玛尼的祈祷。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玛尼庄园里面，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祈祷，就带着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同去。他开始惊惧恐怖，便对他们说，我的心灵悲伤的要死，你们留在这里且要醒悟。于是往前行了不远，俯伏在地祈求，如果可能使这时辰离他而去，说阿爸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的。于是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对伯多禄说，西满，你睡觉吗？你不能醒悟一个时辰吗？你们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其实大家都睡了了，对不对？但他只对伯多禄说西满，就忽略怎么样雅各伯跟若望。你可以想象，因为前面只有伯多禄一个人说嘛，就算我为你死，我也不认你，大概是有这个对应的味道了。好，耶稣又去祈祷，又说了同样的话，他又回来见他们仍是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沉重，也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他第三次回来对他们说，你们还睡下去吗？还安息吗？够了，时辰到了，看人子就要被交付在罪人手中了，起来我们去吧，看那父卖我的来见了。好，我们看见耶稣三次祈祷，三次去，三次回来。好，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内在合一的一个讯息。那讲述耶稣在这个哥泽马尼被逮捕之前的他所做的祈祷的故事，带着门徒们，希望门徒们跟他一起祈祷，可惜呢门徒们都睡着了。好，那么有很多这个小小的段落可以单独一幕一幕的场景一开始是不太精确的开场白耶稣说怎么样，说他想去祈祷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祈祷讲这个他的意愿呢，他独自去祈祷。他去的时候带了什么？三个人，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同时跟他们说怎么样，我的心灵悲伤的要死。很清楚耶稣讲了他的心情他也害怕那么请他们或要求他们怎么样醒悟意思是跟他一起祷告的意思了他们醒悟，然后在那边等待，耶稣就离开他们独自去。你看这是什么12人，对不对？然后3人，耶稣一个人这是个层次。最后耶稣很清楚一个单独一个人。那么祈祷时候呢，我们看见经文呢是用双重的方式表达这个祈祷。首先是什么？是间接语气，是作者是叙述叙述耶稣发生什么事，当然是直接讲给读者们听的35节怎么样？耶稣往前走了不远然后怎么样？俯伏在地祈求如果可能使这时辰离他而去。好，这是一个什么？把耶稣当作第三者嘛，对不对？这个作者他写给读者看，我们是他的读者我讲给这些人，讲给我们看看耶稣发生什么事。然后呢，从36节开始呢，转换直接的语句，他在讲故事，让那个故事的主角直接讲话让耶稣他的阿爸父 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个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意愿的，而要照你所意愿的。你看，这个是耶稣直接的祈祷语了，他其实是用直接的语气去表达前面三十五节作者间接的叙述。这个其实是非常美的一个文学的一个使用，让我们看见，就是相同的事情呢，其实是讲了两次，但是一个是用间接的叙述，一个是让角色直接的表达啊。那这是一开始的这33到36节第一个场景。第一个小段落，然后呢37到38节是耶稣第一次祈祷完了回到那三个门徒当中，那个面前里面，那是前面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补充。那内容是什么？耶稣对伯多禄的一个责怪，他西满，你睡觉吗？你不能跟我醒悟一个时辰吗？然后呢接着是变成怎么样复述了就是你们醒悟祈祷吧，对吧？这个你们你可以很清楚的包含了雅各不会若望先是前面直接只对伯多禄所讲西门，然后是你们所以变成这个非常强第二人称的复数的情况，就普遍性的要求，你可以至少知道包含这个雅各不跟若望，也许只包含另外的还有9个人或者扣掉那个尤达斯的话还有这个8个人在一起里面。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层次的一个落差，让我们看得见。然后最后是39到40节里面是非常简短的说耶稣再一次去祈祷，然后41节是第三次去祈祷回来，所以很清楚耶稣三次去祈祷，三次回到门徒那里。那最后呢结束的经文是什么？是整段经文的发展到了现在一个新的情况里面，要来逮捕耶稣的人来了耶稣要被捕的事情要发生，说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中，还是用那个交出去有没有现在怎么样？现在那个时辰到了这个时辰那是你可以讲是什么？是天主所决定的嘛这个时辰的神学的欲望福音发展的比较强烈这边还是看见这个字眼相对而言这段叙述是篇幅蛮大的，有很多那个细节，刚才我们说的耶稣的双重祈祷就间接的表达跟直接表达，然后呢三次来回于他的祈祷跟门徒之间，那他的祈祷你可以说当然是面对天主嘛，你可以说耶稣怎么样在来回于天主跟门徒之间呢？最后是结束是关于这个人子的话，人子要被交出去了，你看这个被交出去这个字又出现了，这个被动语态，然后人子那这些因素怎么样就让学者们认为这么多的这个层次可能这个经文的形成呢，就他们从这回忆整个的事件呢，是已经过了好多个阶段，慢慢的发展，然后被马古从所收集到的传统当中，把这些因素然后组织在一起。我很清楚的是，整个的叙述的核心是什么？耶稣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的挣扎，在祈祷当中挣扎，所以祈祷真的是一个人面对神跟面对自己。怎么样去选择天主的旨意而放弃自己，就你可以看见从耶稣的祈祷我们最容易看见什么是祈祷祈祷不是是说服天主改变天主，祈祷是在天主面前不断的顺服，然后去说服自己接受天主，所以祈祷是改变自己祈祷不是去改变天主因为我们当一个基本的核心的是天主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嘛，所以如果他要改变那还得了，对我们不是好所以祈祷是改变我们自己。所以三个门徒这边怎么样，他们陪伴耶稣的主题是什么？是应该醒悟却没有醒悟，当然是提醒我们嘛，我们也应该要小心的醒悟，如果我们不能够时时保持醒悟的话，我们当然就会犯像伯多禄的问题只有在重大的情况之下，光是嘴巴呈现一些英勇 而在碰到真正的问题时，却没有办法去实现他口中所表达的勇敢的特质，这样子。好，我们今天暂时就到这边，我们下面一些细节，再下一次再跟各位继续来谈这一个啊三元祷告的这些内容。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与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晚安。谢谢。